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6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一在天津与中国外交官员举行闭门会谈之际，中国外交部主动放话，指责美国造成了双边关系的僵局。中国外交部7月26号在官方网站上刊登多篇的新闻稿，透露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这次会谈当中对美方发出的多项指责。谢尔曼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访华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据美联社报道，谢尔曼在天津分别会见了谢锋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谢锋在天津和谢尔曼会谈的时候说，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的困难，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一些人将中国当作假想敌。新闻稿话，谢锋敦促美方改变一种极其错误的思维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谢锋是中国外交部分管政策规划非洲、大洋洲和拉美地区涉外安全事务以及翻译工作的副部长。拜登政府官员说，天津会谈的目标不是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而是保持高层的沟通渠道畅通。美国官员说，谢尔曼将会在会谈当中强调，美方不希望让激烈和持续的美中竞争转变为冲突。美国希望确保通过护栏和界限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美国官员说，国际社会成员都需要在公平的竞争场所遵守同样的规则。不过，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刊登的多篇的新闻稿，多数是有关谢锋在会谈上的强硬指责。谢锋抨击美国推行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说这个是美国和少数西方国家的加法帮规，用来窥锁打压别国。在人权问题方面，谢锋说，美方应该首先解决好自己的人权问题，没有资格在中方面前指手画脚谈民主人权。他说，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才让中国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超过九成。谢锋仲指责美国发明了胁迫外交，说美国对中国实行竞争、合作、对抗的三分法，对抗压制是本质。谢锋说，中国愿意与美方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呼吁美国改弦易辙，选择与中方双向而行，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平共处。王毅星期六对媒体指责美国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利用自己的力量向别国施压。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自认为高人一等，如果美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和其他国家相处，那中国就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起好好地为美国补上这一课。谢尔曼星期日晚上从蒙古国抵达中国，他在推特上对上星期在河南严重暴雨和洪灾当中失去亲人的人表达美国的由衷的哀悼。中国官方说，河南暴雨洪灾造成至少63人遇难，5个人失踪。据中国媒体报道，中方还在这次会谈上对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台湾、新疆、香港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反应向美方表达了不满。不过，中国外交官在话锋强硬的同时，都向美方提出一系列的请求。据澎湃新闻报道，谢锋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吹风会上透露了一份所谓纠错的清单内容。谢锋说，中国敦促美方撤销近年来对中国实体和个人施加的一系列限制，其中包括对中共党员和家属的签证限制，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对中国的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者是外国使团的规定。中方仲要求美国撤销对华为孟晚舟的引渡。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今年10月底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会议安排成为这次天津对话议程当中受人关注的事项。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恒生科技指数一直在坐过山车。据彭博社报道，这个一年前成立的股指原本是让投资者更多接触中国的网络的公司，但现在成为了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科技股指。 星期二这个股指成立将满一周年，在二月份达到峰值的时候涨幅达到 59%， 但是此后北京开始对该行业进行打压，导致市值蒸发超过5510亿美元。据报道，这个将它的涨幅是拉低到只有近 6%。作为中国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科技公司正面临强大的监管的风险。马云的蚂蚁集团和纳斯达克上市的滴滴是被北京当局以大胆的举措压制，已经让全球投资者因为担心中国数据的控制收紧而与华盛顿的关系仍然困难而逃离。报道引述美国银行策略师上星期一份报告当中的分析话，监管压力不是那么可能很快消失，而是建议投资者转向中国以外的科技公司。现在各路分析都告诫中国科技股的买家要当心。中国7月25号报告了76例新增的新冠病例，达到了自今年1月底以来的最高值。同时南京的本土感染病例激增，全城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的检测以对抗疫情。中国对新冠病例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用追踪和广泛筛检的方式防止病毒扩散。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星期一说，在7月25号本土的病例有40例，江苏39例，辽宁1例，而一日之前中国的本土病例只有5例。南京市上星期启动的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当中，很多阳性病例发生在靠近禄口国际机场的地区。官方的中国日报星期一报道说，南京星期日对930万居民进行了第二轮的核酸检测。此前为控制疫情，南京的一些地铁的线路停运，并且采取其他措施控制这一轮的感染。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弗舍医生星期日就美国新冠病毒病例激增发出新的警报，特别是在一些地区。虽然德尔塔病毒变种迅速传播，但是人民仍然是抵触接种疫苗。弗舍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当中说，美国是走错了方向，全国50%的人口未有接种疫苗，这个是问题。这位拜登总统的最高医疗顾问说，他们正是将自己是置于危险之中。在美国，住院和死亡人数远远低过去年冬天的峰值，但是部分地区新感染者的数量急剧上升，仍然有人对接种疫苗存在怀疑，对疫苗的安全性的怀疑，以及对政府建议接种疫苗的抵制，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时事经纬环节。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理事上个星期四因为发布羊村系列儿童绘本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指控他们涉嫌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罪。其中工会正副主席上个星期五正式起诉，当日下午提案之后被拒保释，需要仲系还押至8月30号再提讯，是首宗警方国安处涉及儿童刊物的案件。职工盟等多个来自不同界别的工会发起联署回应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理事被捕，批评国安法红线已经成红海，企图打击工会运动，当局连绘本都容不下，对香港言论和创作自由响起警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衍生工会运动，多个不同界别的专业人士组织工会，在专业领域发挥民主精神。2019年11月底成立的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是其中之一。 工会创会主席黎文玲2020年春在该会网页发表主席的话，表示身为言语治疗师，每日接触社会弱势、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儿童和患上失语症的人士，除了教导他们说话，亦都要替他们在社会发声。黎文玲表示，身为专业人士，受过高等教育，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社会加诸于他们的期望更高，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噤若寒蝉。身为香港人，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命运是扣连在一起，这个命运共同体系齐上齐落，他们热爱这个地方，保护家园责无旁贷，因此他们选择成立这个工会，希望善用自己的专业身份在社会议题上发声，为香港争取公义。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理事上个星期四，即是7月22号因为发布杨村系列儿童绘本，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指控他们涉嫌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罪。其中工会主席黎文玲和外务副主席杨日义上个星期五，即是7月23号被警方正式起诉，当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是首宗国安处涉及出版儿童刊物的案件。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处理。控方在法庭外确认提出引用国安法保释指引，要求法官考虑，不过法官未有接纳，只是以刑事诉讼程序条例下一般的保释程序作为考虑理由，最后仍然决定拒绝被告保释，需要还押至到8月30号再提讯。控罪指黎文玲和杨日义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在去年6月4日至到今年7月22日期间，串谋其他人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者复制煽动刊物，包括三本名为《羊村守护者》、《羊村十二勇士》和《羊村清道夫》的书，具意图引起憎恨或者藐视特区政府，或者激起对其离叛，亦都引起对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视或者激起对其离叛，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者唆使他人不守法或者不服从合法命令。另外三名被捕的工会理事伍巧儿、陈元森、方子浩上个星期五晚上7:30左右获准以港币20,000，即是大约2,600美元现金保释，必须在9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职工盟主席蒙少达等工会和社运人士上个星期五到法庭旁听，他们开庭前举起洋公仔纸牌声援。职工盟和香港自由工作者服务工会、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等12个工会上个星期四发起联署，回应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干事被国安处拘捕。联署内容提及工会理事集体被捕更见坚守工会之名的必要，跨工会在大大小小议题上多次合作行动，继续发声是各工会应有之义。联署又批评香港当局的红线已经成为红海，无惧前路难行，各工会如常运作，愿香港人平安。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是警方国安处首次高调拘捕其中一个工会的所有理事成员，他认为是对工会运动的一个打击。
我想即是今次的事件呢，就是第一次这么高调去拘捕一个工会所有的理事会成员啦，咁是一个对于工会运动的打击嚟嘅，咁我谂即系亦都预示咗未来对于喺香港搞自主工会所需承受嘅压力咧，系将会越来越大啦。
蒙少达表示，警方国安处首次以串谋刊印、发布、分发、煽动刊物罪针对工会出版的儿童绘本，他认为是对香港言论和创作自由的侵犯，连一本绘本都容不下，他形容是一种丧钟的声音。
我们觉得以绘本形式 去用比喻的方法啊，去讲一些即系啊守护家园的故事啊，呢个根本上是很平常我哋做创作的时候去表达的手法嚟嘅，连一本绘本都容不下嚟讲，即系对于香港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是响起咗一个警号，甚至乎是我哋已经听到啊、一种即系丧钟的声音啦。
蒙兆达表示，今次警方港安处高调拘捕言语治疗师总工会所有理事，在社会上造成惶恐不安的气氛。他坦言有多个工会在事件后宣布解散。
一个咁高调、咁高姿态，以即系危害国家安全为一个理由去作出拘捕，而且即系无论出版或者系言论都经常是扣上煽动的帽子，全部理事是被拘捕的情况下，自然是会即是构造了一种即是社会惶恐不安的气氛。我相信亦都是因此有一些工会在他们的面书就公开贴文是说宣布会解散，或者是再找不到人去承接呢啲工作，無以為繼。啊，呢啲消息咧，我哋都聽到有個別工會咧，係已經作出呢個解散嘅決定。
蒙兆达又表示，工会运动在当局一片红海当中确实是感到无所适从，不过他强调大部分的工会仍然会继续留守，在有限的空间里面继续坚持为香港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发声。
当红线越来越多，越来越泛滥的时候，就有人甚至是形容现在已经不是红线，是变成红海的了。那你怎样去规避呢啲即係啊處處嘅陷阱咧？我相信好多人都覺得係無所適從嘅。但係我哋如果係要即係樣嘢都唔做，嚟到希望有百分百嘅安全嘅話咧，咁我諗即係相當於我哋將仍然僅有嘅自由空間都拱走相讓出嚟，自動放棄曬。咁所以，我哋喺有限空間裏面仍然會堅持繼續為我哋應該有嘅權利同埋自由發聲咯。我相信我哋已經係退無可退，繼續堅持發聲，如常咁做我哋以往喺法律容許底下嘅工作，係我哋唯一可以做嘅選擇。
学生组织研学思政上个星期五亦都在社交网站贴文声援，因为出版杨村儿童绘本被警方国安处拘捕和控告的言语治疗师总工会正副主席研学思政秘书长陈次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担心因为声援工会被捕人士而被拘捕，他们会坚持继续发声，坚守真相。
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其实我哋無論做乜嘢，我哋都可能會被冠以一個煽動嘅形式，因為佢呢個政權就係想我哋去害怕、去畏懼，唔再發聲。其實我哋都冇辦法去知道幾時驚、幾時係唔驚嘅時候，因為我哋都唔知道個政權幾時可能會有一日就將我哋懲治，即係將我哋拘捕，將我哋去用一啲冠以一啲莫須有嘅罪名咁樣樣。我哋都冇辦法去預計，但係我哋都會繼續去堅持去發聲。因為我哋知道，我哋要堅守呢個真相。而家喺呢個冇咗蘋果嘅時代，而家每個人應該係人人自救，喺社區上自救。我哋都要繼續同身邊嘅人去繼續去講翻，就2019年、2020年，甚至係未來嘅歷史。
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導致出版界自我審查嘅情況日趨嚴重。佢認為主要係因為國安法冇明確嘅界線，而且被控之後不得司法覆核，可能未審先囚。佢形容係出版界形勢最險峻嘅一年。
但今次呢個國安法咧，第一佢冇界線，大家睇唔到咧嗰個問題所在喺邊度。咁佢又冇一個清晰嘅指引，或者咧你係犯咗咩事， 都依家都冇人讲得出佢听。咁然后就佢国安法话你违法嘅时候咧，最大问题你系如果你真系告你咧，你系不得司法复核。你不得司法复核之前咧，可能已经咧就未审嘅先困。嗱，我哋佢一开头话俾我哋听咧，就话呢个国安法成立法之前咧，即系执行之前咧，佢系唔追究。唔追溯以前嘅嘢噶嘛，咁但我哋一眼见咧，即系近呢半年添啦，好多时候我哋都遇到咧，譬如话咁大间嘅苹果都可以一晚之间消失，咁你话我哋呢啲小嘅出版或者小嘅公司，我哋系不能够面即系承受到嗰种麻烦或者嗰种压力噶。
以上系美国之音对嘅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香港政府日前針對起底，亦就是人肉搜殺，提出修訂個人資料隱私的條例提交立法會審議。有資訊科技界人士擔心修訂條例草案條文空泛，加上賦予當局很大權力，擔心網企會自我審查，長遠來講會影響網絡自由和資訊流通。下面是美國之音的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針對網上起底的個人資料隱私修訂條例草案日前在香港立法會首讀和二讀，為起底刑事化揭開序幕。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根據過去經驗，當局會先要求網絡平台刪除起底內容，如果平台不合作，才會考慮聯絡網絡服務供應商，要求移除部分或者是整個網站。根據修訂案內容，起底指的是任何人未獲得當事人同意，披露當事人個人資料並導致滋擾或者構成傷害。香港互聯網協會開放數據小組召集人黃浩華對美國之音表示，公眾對起底缺乏普遍接受的定義，修訂隱私條例有可能導致無辜的分享行為受到檢控，主要是單從披露行為和當事人所受的傷害，並不足以判斷有關行為是不是起底。
不論你有沒有在哪裡拿資料又好，或者 是不是你起底那個人都好，總之你發布了那些是不應該是被公眾接觸到的資訊，又或者是他沒有去同意之下俾你去發布嘅資訊，然之後又傷害到佢，可能係心理上啊，又或者可能係財政上，甚至係可能身體上會令到佢有壓力嘅時候，咁呢個情況下就當起底，其實就會變咗好闊嘅。喂，你咁樣嘅話，就算我冇真係去特登去做人肉搜尋啊，又或者其實我純粹可能係分享其他嘢嘅時候，咁會唔會我無端端就誤墮法網呢？
他認為披露者應該僅僅限於內容發布同埋創作者。而提交立法會審議的修訂案很明顯存在灰色地帶，
大眾要明白的就是起底和純粹將資料洩漏，其實中間有一個灰色地帶。以前的角度來說，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將當成為誹謗的嘛，但問題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你在這個框架下，其實你變成一個起底這件事是嚴重很多的，因為說以前誹謗可能分分鐘只是一個民事罪來的，現在就可以已經升級成為一個刑事罪行，現在有一個模糊地帶在這裡。
成員包括科技巨頭 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 的亞洲互聯網聯盟 AIC 早前向港府發信，關注修訂案影響科網企業在香港提供服務。曾國衛就表示，有海外媒體炒作部分海外網絡服務平台會因為有關立法而停止在香港提供服務，他說政府已經向聯盟清楚解釋草案內容，認為企業員工無必要就法律責任過分憂慮。
譬如話，佢可以有合理懷疑下，咁攞手令啦，甚至係喺個情況緊急之下，其實佢都可以唔需要手令，去可能去查封一啲電腦啊或者裝置咁啊。你隨時上嚟話有合理懷疑，咁我啲嘢就要停曬，而將個壓力轉移到一啲譬如香港本地嘅論壇啊。又即係啲軟件公司嘅時候，你發現咗，喂，咁我根本就冇咁大資源或者時間去即係處理啲咁法律問題嘅時候，咁我自然就係要保險自己，保障自己㗎啦。 咁保障自己嘅同時，就即係話我唯一可以選擇嘅就係我可能見到稍微有啲敏感嘅內容，我已經會嘗試將佢下架，甚至唔俾一啲用戶去留言或者係一啲貼文章嘅時候，某程度上嚟講，個網絡個空間其實縮窄緊嘅咁樣係。
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後，數以千計警員同埋家屬被網上起底，部分人收到滋擾電話，甚至收到恐嚇訊息，聲言危害佢哋嘅生命。黃浩華批評修訂案只係針對起底，對於多年嚟一直為人詬病嘅大型資料洩漏事故，就隻字不提。
喺2019年社會運動其實未開始嘅，咁嗰陣時講緊已經係有記者同埋政治敏感嘅人一直被起底咯。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要去到件事就係警察被人起底嘅時候，你先至哦原來起底係真係咁緊要嘅。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咁你十幾年講緊我哋好多時候啲資料洩漏事，呢啲其實都係私隱問題嚟啊。咁點解你去考慮私隱條例修訂案嘅時候，唔會將呢啲十幾年以往一直發生緊嘅大型資料洩漏事故嘅舊病一次過考慮埋呢？
香港民主黨資訊科技及廣播政策發言人冼卓南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政府聲稱新修訂嘅法例具有域外管轄權，除了可以向處於香港嘅人士，亦都可以對境外服務提供者發送停止披露嘅通知，但係佢質疑港府有乜嘢權力要求境外網站守法。
有好多所謂一啲起底網啦，咁其實佢哋本身註冊嘅網上嘅 domain 佢哋都唔係喺香港，可能甚至乎有啲巴基斯坦啊，或者一啲西非嘅國家。咁我哋就好質疑，究竟即係特區政府究竟有啲乜嘢嘅權力可以即係調到嗰度嘅網上嘅公司可以移除呢啲相關嘅資料。
香港政府表示，修例唔會影響言論自由、資訊流通同埋合法嘅新聞活動，但係強調給予媒體絕對嘅豁免並不可行。香港電台編導蔡玉玲早前被控申請車牌查冊嗰陣，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法院裁定罪成，判處罰款，係首次有香港記者因為查冊而被定罪。冼卓南就認為，同查冊嘅限制相比，起底刑事化對新聞自由嘅衝擊會更嚴重。
資料擁有人，即係簡單講，佢唔中意嘅話咧，或者佢有 feel 到不安嘅感覺嘅時候，咁佢就有機會可以起訴你啦。咁而呢一個變相會令人好質疑政權會用呢一啲嘅條例嘅修訂，令到一啲可能對政府不利嘅新聞，就用呢啲條例去告佢咧。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網絡作戰資訊安全研究所所長曾怡石批評港府加強打擊起底，布中國大陸監控網絡的後塵。他以台灣為例，強調當地政府絕對不會針對起底擅自採取行動。
我們是法治國家、民主國家，所以要保障言論自由。
曾怡石說，台灣是法治國家、民主國家，所以要保障言論自由。每當網上的不實言論對別人的生命、名譽、精神造成傷害，亦都要有法院嘅命令同埋判定，只能够要求对方将内容移除。网络服务业者会行使自己嘅权利，决定系唔系将不当内容移除。以台湾政府嚟讲，系唔会擅自将某公司某网页上面嘅东西移除。佢相信港府喺打击起底问题上立场咁强硬，同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中央成立驻港国安公署有关。
因为国安法有了这个驻港的国安署，那他
曾怡石估计驻港国安公署不希望他的人遭到起底，港府亦都要保障这些国安公署的特工的人身，不希望他们起底，最重要是不希望他们的隐蔽性被公开，他们怎样布局甚至有胁迫的动作都不希望被起底，这个是对起底这么强硬背后的考量之一。部分舆论将起底刑事化解读为港版国安法下当局要筑起防火长城，香港当局就强调，即使封网针对的是个别载有起底内容的网站，而并非封锁互联网上的资讯流通。
他对他网络的审查跟他要不要效法中国，曾
怡石就认为香港当局对网络的审查同埋佢系唔系要效法中国设置防火墙系可以同时并进噶。防火墙系要防止外面嘅入嚟，仲要防止里面嘅出去。但系喺里面佢仲系要有言论嘅审查员。对于起底，佢可以用保护个人资料嘅名义。对于佢要设立防火墙，咁就知事体大，因为牵涉到佢系唔系要保留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埋自由贸易国际金融嘅重镇地位。由于有立法会议员担心起底举证困难，港府喺修订草案引入两级制嘅惩处，资料披露者未经当事人同意，意图或者罔顾造成指明伤害，属于第一级罪行，最高罚款10万港元同埋监禁2年。而披露个人资料构成指明伤害，最高罚款100万同埋监禁5年。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美国国会多位两党议员呼吁国际奥运委员会延期举行2022年冬季奥运会，并且将这场重大国际的赛事转移至其他地点举行。议员说没有任何奥运会应该是在一个政府正在进行种族灭绝和犯下反人类罪的国家举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莫克里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在7月23号星期五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要求该组织延后举办明年2月登场的冬季奥运会，并且将比赛移至其他城市进行，除非中国立刻结束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侵害行为。簽署聯名信的還包括 CECC 的共和黨領袖，包括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史密斯眾議員以及魯比奧參議員。沒有任何奧運會應該辦在一個政府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的國家，議員在信裏面這樣說的。他們又說他們認為如果國際奧委會若無其事地繼續在一個政府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的國家舉辦奧運會，這些將會對奧林匹克運動和整個國際社會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議員指出，然後舉辦比賽並且將比賽移師其他地方的做法最能夠符合全體運動員的利益。議員又說他們認為如果國際奧委會強迫運動員為了追求自己的競爭目標而犧牲自己的良知是不公平的，反之亦然。他們又說他們並不希望任何運動員穿著強迫勞動的衣服或者吃強迫勞動的食物，這些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反人類罪是一樣的。他們都不希望見到任何運動員因為行使權利公開反對種族滅絕而受到懲罰，甚至被東道國政府拘押。議員在信裏面說，事實上這些並非 CECC 兩黨領袖首次對國際奧委會提出類似的呼籲。議員點出早在2018年時任 CECC 主席和共同主席的魯比奧參議員和史密斯眾議員就曾經致函國際奧委會，敦促國際奧委會利用和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幫助終止發生在新疆的人權侵犯的問題。從2018年那個時候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所面臨的局勢更進一步地惡化了。議員又說，但是他們從未收到國際奧委會任何的回覆。議員還補充說，他們亦都沒有看到任何證據顯示國際奧委會採取任何的行動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他改變行為。這個星期較早時，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布萊克本年同其他兩位共和黨人包括威克和拉米斯致函美國奧委會，要求美國運動選手在明年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期間禁止使用中國的數字人民幣。 議員在聲明之中表示，他們擔憂中國政府可能使用數字貨幣來監視美國運動員。議員又說，數字人民幣完全由中國政府的中國人民銀行掌控，可以完全被他們中央銀行追蹤和跟蹤。議員又說，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利用這些新興技術鎮壓維吾爾少數民族、香港人和中國各地爭取言論自由的人，這些擔憂顯得格外重要。同時，美國國會兩黨目前正是合作推動以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方式，作為對中國政府在新疆的人權侵犯的回應。在上個月參議院通過的大型抗中法案裏面，包含了一項由海恩參議員呼籲美國政府不要派遣任何官員代表團到北京出席明年2月的冬季奧運會，對這四年一次的運動盛會採取外交抵制，同時將聚焦點在中國的人權侵犯的問題上面。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亦都曾經在今年5月公開呼籲拜登政府應該要對北京冬奧會予以外交的抵制。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在7月27日將會召開聽證會，就2022冬季奧運會美國贊助企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響等的議題進行討論。這些是該委員會針對中國人權和北京冬奧所引發的爭議而舉行的一系列的聽證會的第二場。今年5月 CECC 和美國國會湯姆蘭托斯人權委員會曾經以中國新疆的種族滅絕和北京冬奧為題，共同召開聽證。CECC 兩黨領袖星期五在聯名信最後向國際奧委會說，這些不是奧運會是否應該不受到政治影響的問題，對種族滅絕採取行動不是政治，它有關基本道德和人的尊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過去10年以來，中國企業通過對美國農場和大型農業企業的收購，擴大了他們在美國農業當中的存在。美國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日前在審議對農業等相關機構的撥款法案草案的時候，特別納入禁止由中國政府部分或者全部控制的公司購買美國農業用地的條款。此外，已經擁有美國農業用地的中國企業將沒有資格申請聯邦農業的補助。法案仍然有待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最終表決通過。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在美國，農業用地的定義是面積至少為10英畝的地塊，或者可從農業活動當中產生1000美元收入的地塊。僅僅在2013年，中國商會集團收購美國豬肉加工巨頭史密斯菲爾德的並購案當中，中國企業就購得了 14.6 萬英畝的美國耕地。在2020年初，中國業主在美國控制的農業用地大約是 19.2 萬英畝，價值是 18.58 億美元。這裡的土地用於耕作、放牧以及林業。加拿大是持有美國農業用地最多的國家，截至2019年底，加拿大企業以及是個人總共持有 748.5 萬英畝美國農業用地。美國農業部的農業經濟學家蓋爾對美國之音表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擁有的美國耕地的數量並不多，而且主要被史密斯菲爾德佔了大頭。他說，美國農業部關於外國土地所有權的最新統計的數據顯示，大約有近20萬英畝的耕地是被中國投資者擁有，這個是所有農田當中的一個非常之少的份額。同來自其他國家的投資者，加拿大和歐洲相比，這個是相當少的，是非常之少。雖然一個數字仍然是遠低於其他國家實體擁有的美國農業用地，它在美國全部的 8.97 億英畝農業用地當中所佔的比例亦都仍然是顯得是微不足道，但是中國對海外農業領域的投資增速的迅猛並且引起了美國國會議員的警惕。美國農業部2018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自2009年以來，中國在海外的農業投資增長了10倍以上。 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纽豪斯是禁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业用地条款的发起人。他7月1号在审议对农业、农村发展、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机构拨款法案的草案的讨论当中，禁止中国人购买农田以及该个土地获得美国农业部补助的资格，将会是确保美国食品供应链安全以及独立的一个步骤。来自爱奥瓦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拉列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农业以及是粮食生产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说美国的粮食生产对国家安全非常之重要，因为你要知道就好像拿破仑讲的那样，军队吃饱肚才可以能够行军，因此他们必须要确保农田未有大量被外国利益集团控制。爱奥瓦州是美国的重要的农业州。而另一位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詹姆斯·兰克福德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让中国控制美国的土地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他说大家都知道当地有私人的关系以及私人的资金，这个可能由共产党政府支持的土地以及来自共产党政府的资金非常之不同，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不同的情况。因此无论是古巴政府还是中国政府，他们实际上就是在这里购买土地，并且试图能够管理以及控制土地，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有关中国企业或者个人是否应该被允许收购美国农业用地的讨论，正值是美国政府和国会为了抑制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对供应链十分之重要的关键工业原料的领域，现时对美国的倾听已经是从高科技领域延伸到去农业以及粮食生产的领域。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最近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发表演讲的时候就表示，美国不能够让中国来控制美国的粮食供应。他还呼吁拜登政府和国会尽快地终止对外国人拥有的土地的所有农业补贴。爱奥瓦州的格拉斯利参议员表示，爱奥瓦州的法律已经是对外国人能够是拥有的土地数量加以限制，该州的法律规定非居民的外国人不能够在爱奥瓦州购买农田用于是耕种，他们可以购买不超过320英亩的土地来建造或者用于耕种以外的目的，但是他们面临的时间限制是在修建建筑物的之前不能够长时间耕种该个土地。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曾经角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沃伦亦都表示过，美国应该是通过一部类似于爱奥瓦州法律的联邦法禁止外国人拥有美国耕地。兰克福德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参议院亦都正在喺度制定紧参议院版本的有关立法禁止中国购买美国农业用地。目前美国只有六个州有法律禁止外国人拥有耕地，这六个州是除爱奥瓦州之外分别是夏威夷州、明尼苏达州、墨西西比州、北达科他州以及俄克拉荷马州。长期呼吁美国应该是禁止外国人购买美国耕地的美国农户利益倡导团体家庭农场行动的总裁前密苏里州副州长马克斯韦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人或者外国实体往往是以高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农场，从而人为的推高了土地价格，使到下一代美国农民难以购得自己的土地，但是外国投资者并不对他们拥有农田当地的社区进行回归，这些土地被用来是为海外的实体牟利，造成了从土地上获得的财富下不再被投入到美国社区。他以中国企业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案例对美国之音说，他所要讲的就是允许中国人拥有美国的农田，允许他们投资美国的农田，并且人为地将土地的价格提高到高于他们生产的价值，这个是一件坏事。正因为如此，他是剥夺了年轻的新农民和难以获得资本购买土地的少数族裔农民的权利。马克斯韦尔帮助创办了家庭农场行动就农田的外国所有权等问题进行游说，该个组织还反对公司对土地的所有权。2013年中国商会 是以超過市場價的 31% 的每股34美元價格現金收購史密斯菲爾德，總交易額是達到47億美元，是當時最大的一筆中國企業在美國的並購交易。美國農業部經濟學家蓋爾指出，考慮到中國企業擁有的美國農業用地數量不高，並且主要集中在史密斯菲爾德和2017年中國化工集團收購以430億美元收購種子以及生物技術農業綜合企業先正達的這兩筆交易上，因此他並不認為中國目前在美國的農業存在著構成立即的國家安全威脅。先正達雖然原本是一家瑞士的公司，但是它的四分之一的營業額是來自美國。大多數的中國投資都集中在收購農田或者其他資源非常容易以及便宜的地方，而在美國收購土地往往更加昂貴以及更加複雜，所以大多數的中國人的投資集中在除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蓋爾說，例如在俄羅斯的東北部有很多的中國農民在俄羅斯種植大豆以及蔬菜，很多的中國投資者是在印度尼西亞擁有油棕榈種植園，在老挝以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拥有林业资源以及是木材。但是家庭农场行动的马克思维尔就表示，随着美中关系持续的恶化，令到潜在的敌对外国实体在美国的中心地带拥有土地将会对美国构成一个重大的安全威胁。他说他们可以选择让这些田地休耕，什么都不种。有些人对他说，他们可以禁止将粮食带出美国。他所讲的他们控制住土地在美国产权可是是很重要，他们就会说，好啊，我们不会在你的土地上面种任何的东西，在你们的社区不会有任何的税收，在他们那条生产线是闲置下来，令到当地长满是杂草，地价就会下跌，学校就会得到更少的税收，他们会留在该一片的农田上面，他们有控制权，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在7月19日，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政府在最近针对微软电子邮件服务器的软件 Microsoft Exchange 的网络攻击和其他勒索软件攻击当中扮演了角色。中国表示绝不支持网络黑客的攻击，但是专家就不以为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微软遭受的攻击今年1月首次被发现，并且在3月被报道，涉及到黑客从数万个美国机构摄取电子邮件以及地址簿。这些机构包括国防承包商、传染病研究人员、大学、非政府组织等等。这次的攻击被认为是一个叫做是中国的黑客集团所为。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的理解就是中国政府不是自己做的这件事情，而是保护那些做这些事情的人，甚至或者他们是能够做这件事提供了方便。美国之音已经曾经报道过，美国司法部已经是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今年5月对3名中国情报官员以及1名中国电脑黑客提出起诉，指控他们在2011 至到2018年期間，竊取了美國以及11個其他國家數十家公司、大學以及政府實體的商業秘密以及機密信息。7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美國九集盟友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對中國進行無理的指責，此舉無中生有、顛倒黑白，完全是出於政治目的的抹黑以及是打壓，中方絕不接受。他還補充說，中方堅決反對並且打擊任何形式的網絡攻擊，更加不會對黑客攻擊進行鼓勵、支持或者縱容，這個立場是一貫亦是明確的，但是他的這個說法很可能是錯誤的。虽然这种黑客活动会令到当局拿出貌似是合理的理由来辩称自己并未有卷入，但是情报机构以及独立分析人士经常性地将中国政府的同网络攻击联系在一起。据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指出，美国情报是评估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拥有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的多产而且是有效的网络间谍威胁。美国方面表示，遭到過是中國侵害的包括電訊公司、管理信息技術服務供應商以及是廣泛使用的軟件等等。微軟公司2020年9月報告說，過去兩年當中它發送了超過13000條與國家行為有關的通知，這個技術巨頭將這些通知發信給是被微軟跟蹤的國家活動所針對或者侵害的個人或者企業客戶。微軟發現代表源自俄罗斯的活动的 NSN 比例是最高，其次是伊朗、中国、北韩以及其他国家。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在他们2021年全球威胁报告当中表示，位于中国的敌手2020年全年继续从事有针对性的行动，很大程度上面同以往在间谍、知识产权盗窃以及监视等这方面聚焦重点相一致。该间公司仲表示，佢哋观察到至少11个被命名为嘅中国敌手，要系7个疑似源自中国嘅活动群组嘅入侵。呢啲嘅网络攻击有好多系针对同中国13-5规划当中勾勒出嚟嘅目标相关嘅电信，要系技术行业。根据该个网站嘅讲法，中国敌手系地球上最多产嘅得到国家支持嘅网络行为者之一。位于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智库记录了很多重大网络事件。该个智库说，这些事件是敌对政府机构、国防以及高科技公司的网络攻击，或者是损失逾$100万的经济犯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亦都发现，2006年以来中国同俄罗斯一直是这一类攻击的最大的来源国。中国的脉冲安全黑客活动包括最近对美国南加州大都会水区以及美国电信企业威瑞森公司的黑客攻击，而北京方面则是此后否认是牵涉其中。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莫迪安在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网络攻击当中的作用之后名声大振，该公司怀疑中国支持的高级长期威胁行为者在脉冲安全以及攻击当中是发挥了作用。根据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表示， APT 的行为者是得到了一个成熟国家政府的指导以及支持。火眼公司2013年是收购了麦迪安公司。麦迪安公司发现在这个 APT5 可能有瓜葛， APT5 至少从2007年以来一直在活跃，主要关注电信以及技术公司。火眼公司将 APT5 描述为是由几个小群机构构成的一个大型的威胁群。火眼表示2015年 APT5 侵害了一家为私人以及政府实体提供服务以及技术的美国电信组织。2010年麦迪安公司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授权这一类的攻击，但是无法确定它的参与程度。而在三年之后，麦迪安公司说，通过对全世界数百宗电脑安全的漏洞的调查，获得到足够的证据，得出的结论就是，从事恶意网络活动的团体主要是以中国为基地，中国政府知道他们的存在。在2013年的那份报告当中，麦迪安公司重点是关注了 APT1， 这个是该个网络安全公司当时编入目录的源自中国的20多个的 APT 团伙之一。麦迪安公司表示， APT1 之所以能够进行一场持久而广泛的网络间谍活动，是因为他们在政府是充分知情以及是配合下行动。该公司还说有足够证据可以断定 APT1 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当时 APT1 如果是没有数千亦都有数百人员，而国有的中国电信集团以国防名义向他们提供了特殊的光纤通讯基础设施。火眼公司亦都确认了一些和中国国家有关联的 APT 行为者，其中包括 APT40， 他的成员是在美国司法部7月19号宣布的起诉书当中成为了指控的对象，以及另外一个的 APT31， 后者则是一些高调的攻击行动有牵连，包括2018年挪威政府技术网络的破坏，以及是2020年12月对芬兰议会信息系统的攻击。英国政府亦都得出了结论，英国认为网络安全专家所知道的 APT40 以及 APT31 的背后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北大西洋公司组织的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承认北约成员国的声明，声明将侵入微软的 Microsoft Exchange 的服务器系统的责任归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菲律宾日前宣布将不会终止与美国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即将访问马尼拉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在访问期间向盟友强调美国是对抗中国威胁的可靠伙伴。有专家认为，虽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不断向北京示好，但是北京未有履行帮助菲律宾建设基础设施的承诺，却在南中国海动作不断，菲律宾正是重新向华盛顿靠拢。是不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企希的报道？
专家呼吁美国应加强同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联盟，践行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承诺，联合盟友制衡北京在该水域不断升级的挑衅。詹姆斯顿基金会7月22号举行关于中非关系和美国战略的研讨会，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吕纳托·克鲁兹德卡斯特罗在会上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称为对中国的绥靖政策。菲律宾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的盟友，但自从2001年以来阿罗约政府开始考虑同美国以及中国的三角关系。卡斯特罗教授说，阿罗约总统采取平衡微妙的做法，说菲律宾必须两条腿走路，随后的总统阿基洛三世是坚定的亲美反华派，而在2016年上任的杜特尔特总统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是史无前例的，卡斯特罗这么说。而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德里克·格雷斯曼在会上将杜特尔特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概括为再见华盛顿，你好北京。这个举动目的有二，一是吸引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二是期待中国逐渐软化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克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南亚和中亚研究项目主任、前巴基斯坦驻美大使侯塞恩·哈卡尼对美国之音说，杜特尔特总统下了赌注就赌输了。杜特尔特任内曾经多次访华，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论坛。2019年访华的时候，他表示希望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将会同中方一起加强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发展。而时至今日，菲律宾从中国一无所获。格罗斯曼又说，至于菲律宾的另外一个希冀，就是同中国各自主权争端联合勘探开采自然资源，亦都没有发生。罗格斯曼甚至表示，在杜特尔特明年六月任期届满之前，这些都不是有可能发生的。而同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就不断地加剧。在2019年4月，菲律宾政府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因为在南中国海菲律宾管辖的帕加萨岛，就是中国称为中业岛附近，发现多达275艘中国渔船。同年6月，中国渔船撞沉了一艘菲律宾渔船，再次引发菲律宾抗议，指中国是故意 撞沉佢嘅渔船，并且对落海嘅菲律宾渔民置之不顾。最近一次系喺今年三月，200多艘中国船只停留喺南中国海嘅诺厄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专家指呢啲蓝色涂装嘅船只是中国海上民兵小蓝人部队由解放军资助，是北京控制南中国海的重要部分。北京对此予以否认，他说这些船只只是在当地避风。卡斯特罗说，今年的事件之后，菲律宾海军、国防部、海岸警卫队、外交部都升级了保卫行列的行动，而杜特尔特总统就一直不见他的踪影，直到四月左右他才露面。以上是美国之音企希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